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海星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今天请到的主讲人是郭山老师，新中国播音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播音员，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本名丁威，生于1934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我国首批五名播音指导之一，任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退休后任广电局处级调研员，曾任中国播音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播音学研究会主任，天津新闻学会副秘书长等职。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新闻工作者，1984年被中央电视台文艺部评为全国最受听众欢迎的十名常书播讲者之一。1980年录制的《四世同堂》，1986年录制的《生活变奏曲》，1987年录制的《平凡的世界》均获得全国常书播讲评比一等奖。郭山老师以演播长篇小说著称，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播讲长篇小说，其特点是音韵宽、音质美、清脆悦耳、铿锵顿挫、声情并茂、朴实自然，用纯粹的语言艺术把小说中不同的性格、年龄、身份的人物刻画得生动鲜明、跃然入耳。今天郭山老师将向大家讲述他是如何走上播音之路的，也会向观众传授一些朗诵中的高招和一些小秘诀。好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山老师。
没想到这个高朋满座啊，这么多的老听众吧，应该说是啊，这个现在叫什么呢，是吧，这个现在是所谓爱好者拥趸，是吧，等等的。因为我这个工作年代啊已经离着现在比较远了啊，首先对大家这样的抬爱我是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有点诚惶诚恐啊。尽管我在师大教了10年课，但是像今天这样的场面，这老哥哥老姐姐往这一坐，是吧，我的心里就开始扑腾。我就希望大家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我呢是个中专生啊，中专生，大家对我的要求啊应该比这个大学大本低，大专也低，是吧，比这一般中学稍微高一点儿，基本上就这意思吧，是吧。这个只不过我是从56年到电台以后搞了一辈子播音吧，到96年退休，我是62岁退休的啊。这个这期间基本上没有离开台啊，文化大革命 当了这个几个月的牛尾蛇神，是吧？后来出来了小牛，是吧？因为当时37个人都是局长，这个处长，是吧？最低也是科长，我这是个小组长、副组长，是吧？为什么要进去呢？因为三明三高嘛。其实我当时工资也不高，大学生的工资，大学生56，我是62，这个主要名气高，三明嘛，哎，这么打进来了，啊，这个说起来是个笑话，但是很心酸的一些过去的东西，是吧？我想和在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你们啊，这个遇到的一些东西，可能大体上相似，大体上相似。我今天是很知足，啊，很知足。有的同志问起来说：“你这个身体保健有哪些这个诀窍啊？”我没有别的，我就说知足常乐，是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天天吐酸水，天天吐酸水，夜里边睡不好觉。本来这个55公斤的体重，您说1米74的个儿，55公斤体重，您说这排骨队队长绝对没问题了。那时候还一劲儿吐酸水，气郁不舒啊，对吧？哎，今天变了。我觉得从原来一个小牛吧，啊，37名牛尾蛇身，我排在最后一号，啊，到前不久吧，是吧？09年，咱们天津市要这个啊，选举这个60名感动天津的人物，提名100个，提出100个人来，大家伙儿再挑选。啊，我60名里边我落选了，但是100人提名奖里边有我。当时有人就说：“关山，砸了，是吧？怎么没进去呢？是吧？”我说啊，我呀，很满足了。普普通通的一个播音员，退休了10几年了，还受到啊从这个领导到群众这样的关爱，我非常知足了。100人什么意思？1300万人的人口，是吧？我作为10几万分之一，还不光荣吗？我很知足，啊，因此我要求自己，要回报社会，好自为之，啊，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今天大家给我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场合，也是给我一个回报社会的机会，我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同志们。我是1934年生人，啊，报上的那个材料大家也看到了，我姓丁名威，威武的威，是吧？这个尽管从小也不威武，长得很瘦，是吧？挺天津讲话挺连本的，是吧？但是这个身体呢，一般基本上没什么病，是吧？搞播音这一行，如果你没有好的身体，情生气，气息给不上，有气无力，甭想播音，你就是金嗓子它也不行。我有一副金嗓子，就是没气儿，是吧？这你说那出得来吗？是吧？大家听过我这《雷锋之歌》等等的这样一些作品，啊，那个时候就是干拔，什么呢？喜欢，从小就喜欢。这个今天这讲座题目，原来跟那个小赵编辑啊谈，他说咱们叫最后定个播音生涯吧，我说可以。一见报，啊，一生钟情是播音，好，这个名字定得好，啊。我这个人对什么这个名号什么都无所谓，是吧？但是这个名字我觉得对定得好，一生钟情。大家知道我今年呢，34年生人，虚岁是78，十足77。我这个7月初9的生日，很快我就进入78了，对吧？所以说今年我是78，一点也不夸张，是吧？这个，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我的波龄。就从接触话筒，接触这个广播，到今天，我起码有65年了。你看，我5、6年到电台，现在不过是60来年嘛，是吧？还不到呢，是吧？这个，但是我的波龄起码65年以上了。 为什么？我生在天津，长在北京。北京呢，我在北京师大一附小学时候学习，从小喜欢讲故事啊，讲演比赛啊，参加这个，那时候学校里有说话课，咱们现在不写字吗？写毛笔字，还有说话课，锻炼口才。这个重点学校到现在在北京还是数一数二的，啊，北京和平门里新华大街，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现在还是个名牌。他从小培养孩子说话能力，有说话课，说话课孩子们一礼拜星期四下午半天，你愿意讲故事也好，愿意讲演也好，愿意讲个小童话也好，愿意讲这个寓言故事也好，都行，你随便想说数个快板也行，就让你啊登那个教室里的台去表达表现自己。我当时总是去那个讲演讲故事的。这个学校呢，每礼拜四是吧，这个全班搞一次这个活动，然后每一个月全校搞一次活动，从班里边优秀的选到全校去登全校那台讲故事讲演，然后呢每年有一次全校的再选拔一个人到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去讲演去讲故事。我就在那个时候曾经被啊选过一次到北京广播电台，那是国民党电台，对吧？那个1947年嘛，那46、47的时候，那代表学校讲故事，我是谁谁谁，我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就那样。那当时我就接触这个麦克风，接触话筒了，是吧？应该说，我最早接触广播，应该从那时候40年代就开始了，啊，因为喜欢。所以后来我就始终这个作为业余爱好也无所谓，孩子一边上课一边学习。51年的时候，我从北京啊随着家里边随着父母来到天津。当时呢整个暑期市里的学校招生都过去了，当时私立像耀华呀、广东啊，这些都是私立学校，还都是吧，哎，那个学费咱是上不起，招生市里那个招生已经过去，市属学校已经过去了，唯有天津财经学校第二次招生，并不是这个学校不好，而是需要大量祖国这个建设伊始吧，是吧，百废待兴，这个财经这个人才啊需要大量培养，第二次招生。哎，当时我说这个是市里学校，父亲说你怎么着，你是怎么着，我是想还是上学好，我就去报考财经学校录取。您想想，学财经是吧，会计统计什么计算技术等等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最主要的东西，尤其学会计。我开学第一天念这个课表会计，什么叫会计，你懂吗？会计是吧，不是开会的会字吗，是吧，我就知道是会计。你这学财经的人啊，到财经学校去学会计是吧，这不是滑天下的大稽嘛，是吧，这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进到学校以后，我这专业因为比较的聪明，脑子活一点吧，哎，这个课业还是没什么问题，我就喜欢上这个学校的社团活动啊，歌咏队、戏剧队，然后话剧队、广播社是吧等等的，合唱队等等的，多的是。我就选择了这话剧队，哎，当时是这个上学业余时间演话剧，演的因为北京人嘛，啊，语音比较标准一些，老师们也比较喜爱，哎，后来就排上当主角啊，后来到广播社，那时候最早的这个学校的广播社，同学们现在开始播音了，是吧？就一喊一嗓喊嗓，就这样，是吧？就这个，我的简单的起步就从这儿开始了，毕业以后呢，在财经学校这个3年毕业以后，我分在市财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因为学校那好活动的一些尖子生都留在财委，我干了两年呢，我有个想法，今天和大家敞开胸臆啊，我说这个，因为财委会下去那正搞防汛，天津市搞防汛，检查各个商家的仓库啊，大的这个 供应站的仓库啊，这样一些设施，俨然我们是从上面派来的。我在里边小萝卜头了，那刚那个中学生刚毕业，跟着一块走，长了这看那些老先生们刚解放，那个老会计人员或者老管事人戴个大圆眼镜，看人的时候都这么看，然后低头哈腰的，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一个小萝卜头是吧？这老头们这低头哈腰，我就，哎呀，我待一段，我提出来了，要求下基层，我不在这上面干不行，天天没什么事儿。那时候喜欢契诃夫的那小说嘛，是吧？小公务员之死之类的，是吧？我就感觉到这钦差大臣这不老舒服，我就提出来了，上面也好，因为上面人比较多了，人家正好下了一批，我就被当年的九月，1954年9月，我就被分配到天津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商情物价科当了一个办事员，啊，外贸公司当了一个办事员。到外贸公司当办事员，我又如鱼得水了。一般工作啊，我这手比较快一点，就很快都完成了。晚上业余时间就多了，业余时间多了，当时什么呢？当时大家老哥老姐们可能你们会记得，当时咱们的业余学习啊都是这个工农速成中学，没有什么电大这大那，没有，都上中学就算不错了，扫盲是吧？哎，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学习任务，完事儿就到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干嘛呢？去工人艺术团的活动，我就参加了天津工人文化宫工人艺术团话剧队，演出了话剧《中秋之夜》，后来又排练这个歌剧《杨白劳》啊，《白毛女》等等的这样一些过程，就开始红火起来了。1955年参加天津市第一届职工业余朗诵观摩会，我喜欢朗诵啊，哎，这次在会上得了个一等奖。这时候电台就开始录音，就知道丁薇这个人物了，是吧？就接触，后来成立了业余广播剧团。当时你们知道这个舞台上，任毅、马超、严美仪演这个钗头凤，是吧？我们广播电台广播剧团里也演钗头凤，马超演舞台上的陆游，我演这个广播剧里边只出声音的陆游，就那个年代是吧？这个1955年的事儿，1955年1956年，这么一活动呢，电台啊就觉得这年轻人还是个人才，就开始调往电台。调往电台，这个当时因为我还大大小小是个骨干，这公司没有放手，没有让走，我也只好就留下了。当时啊，哎，久而久之呢，那我所有的账目、所有的报表完成以后，我就拿出话剧的本子，还在办公室桌子上就看就背，还有时候还手舞足蹈，比如朗诵《哈姆雷特》的独白，我说啊，活着还是死去，人家这都干活呢，你这摇头动脑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开始有非议了，不怨别人，怨他们自己。你本来你这专业，你应该这个懂得点事儿，即使你的任务完成了，也隐蔽一点，别太外露了，是吧？后来开会就批评了，说丁薇啊，这个小丁同志应该集中精力啊，不应该这个走神儿。开始，哎呦，我开始注意了，当时也有点觉得灰不溜秋见不得人了。正这时候，1956年，这个国家党号召年轻干部深造，上大学深造。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看到中央戏剧学院招演员，啊，这表演系，哎呦，我这正中下怀，我就报名了，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院当时那个主考都是曹禺啊，什么欧阳雨倩呐，这样一些人， 啊，这样一些大事，啊，我在那个出示这个市场上，我朗诵的是“问罪无辜，无罪的人”，就是一个孤儿，让母亲给抛弃了一个孤儿，他的遭遇，他在会上敬酒，啊，就激昂慷慨的，反正当时就是隐喻。有一个他知道一个名演员，这个女演员很知名，是吧？但是人家告诉他，他有私生子，给扔了。他感同身受，他因为他是备受歧视啊。最后他说：“你这样的母亲，你现在在哪儿快乐逍遥呢？”哈，整个这就舒展开了，自独白拿着举着酒杯。完事以后，这个主考找我说：“丁薇同学，你是孤儿吗？你有母亲吗？”我说我有。有父亲吗？有。都全可。我来说不是孤儿，就是说比较投入一些。因此这样，我虽然那个功课就文化课当时考的绝对不怎么样，就是中专又毕业两年了，而且搞工作跟你没有时间复习，我就喜欢这专业，然后就这种表达，这样当时也被录取了。全国800多人报名，现在在说在18000也多，也考中戏啊，是吧？那时候800多人报名，取20个，也就是说40个人里边取一个，是吧？也就算可以了，是吧？这个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这个录取完以后，电台就知道了，电台知道，哎，说这次你们单位放你吗？我说那个国家考试，他能不放吗？后来他说，啊，这个台里播音组负责人说，那你最好你还到电台吧，台里啊人人数，是吧？你还到电台吧，叫你边干边学嘛。知道我有难处，我当时是个五口之家，啊，父母是吧？你两个妹妹还有我，是吧？这样五口，那时候小弟弟后来还出生了，是吧？家里边只是父亲一个人，老工业局、地方工业局，啊，这个留用的干部吧，啊，留用的干部吧，当然也是级别也是17级，也不算少，是吧？但是呢，因为我母亲老病号，常年卧病在床，生活比较紧，那时候医药很便宜了，是吧？不像现在这样，那就没法活了，是吧？哎，那样还是能过来的，但是就是说负担比较重。这次我是一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一走人，我挣的当时是40来块钱的工资吧，是吧？30多吧，39块多吧，撤了，又指着我父亲一个人负责，另外我上学还得花钱，够呛。我当时有点于心不忍。那咱们这个从小学的孔孟之道吧，啊，孝弟之心嘛，是吧？不能没有，是吧？所以后来咬了咬牙，这个后边咱们的声音是我也不知道，这话筒我感觉到有点闷，说后边听不太清楚，是吧？是不是加大一点音量？看我自己看吧。刚才我这个说的，哎，后来说边干边学吧，是吧？当时中央戏剧学院取了两个，天津取了两个人。咱们20个人里边有咱们天津两个，另一个是一中毕业的金乃谦。在座的同志啊，这个在座的同志可能知道，金乃谦是吧？那是个才子，是吧？一中毕业的，当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一块考，他后来就去了。这个人后来怎么回事呢？他是学习成绩也比较好，学完了以后留校就当教师。是吧？然后他这个演技什么各方面都比较好啊。那个打倒四人帮以后，演过毛主席、杨开慧，是吧？演毛主席啊，是吧？这个还读了大量的诗文，也讲过小说《东方》等等的，是吧？很不错的。后来就是南极开发的时候，他死在这个回来的路上，啊，心脏病，这个突发，50多岁，不到60去世。 是吧？是这样，这样一个过程。我电台做完工作以后，我又想我的家庭，我说干的，哎呀，没办法，只好啊下决心割爱了。这绝对是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没有尽孝啊。当然现在想起来，不瞒大家说，我还真不后悔。因为我如果学戏剧的话，大家看我这模样是吧，毕业以后正赶60年代基佐的时候，那我只能演特务啊，那都需要高大全的人物，对不对啊？身高马大，这五大三粗的，起码那脸应该是方的，是吧？哎，所以后来呢，因为我考试的时候正是这个苏联文学啊比较集中的改拍的电影啊，樱桃园呐、啊，什么钦差大臣呐、啊，什么问罪无辜啊，有好多这个俄国历史片儿，是吧？那个什么样的模样，越是你长得丑点儿，那时候还真有用，是吧？所以到后来呢，我搞播音以后，完全通过有声语言了，大家不用考虑我的模样。有时候到台上我朗诵《雷锋之歌》之后，后来等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停了点时间嘛，等再一出台，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咱们天津市最大的三个剧场，第一工人文化宫2000多人，现在已经没了这个大剧场，我不知道现在干什么用了，是吧？第二个中国大戏院1800人，第三个八一礼堂，这三个大礼堂我都占领过，就一个人独角戏。当时不演戏了，是吧？没戏可排了，是吧？这个都闲着。所以这讲完闪闪红星之后啊，等后来大家都爱听广播，后来这个哎教育部门抓这个点了，哎，何不用这样的剧场开发一个辅导孩子们课文朗读，是吧？就请电台的关山同志给我们做课文朗读示范，怎么朗读课文，等等，哎，于是我登上了一工的讲台，登上了中国大戏院讲台，登上了八一礼堂讲台。每次一到，大家一听说，因为关山老师给大家讲，底下热烈鼓掌啊，热烈鼓掌。等我一上台，掌声没了，感叹一嘘嘻呀，是他吗？那讲的人是关山吗？是吧？因为你听声音，身高马大啊，雷锋啊，朗诵。等你一上台，那不说小吧，反正瘦大枯干。是吧？是这样的情况，高个还可以，那太瘦了，不是他吧？就这样。所以想起来呢，有些东西啊，也挺可笑。我进电台的这个第一天，碰到什么问题呢？我录完音没法报名字，因为一般播音员进来以后需要待一段时间。我呢，没进电台之前就在业余广播剧团已经演了2年的戏了，已经朗诵了2年来的文学作品了，诗歌、散文、小说，都是丁薇朗诵，丁谁谁做，丁薇朗诵。所以我当时在家里边收音机旁边听自己节目，丁薇朗诵。我母亲老病号，在床上不听也得听啊，是吧？也就听着。她是家庭妇女，对诗歌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等到我这个到电台以后，开始这个播音了，是吧？开始播音了，得取个名儿啊。50年代的播音员不同于现在，你想叫什么叫什么，是吧？你姓什么是什么，用自己真名也行，起个别的名儿也行，什么都有，是吧？50年代播音员不能自己取名，那。不许用自己本来的名字，我们也算是一级机要人员，是吧？要保密，父兄那一代参加革命的人一样，是吧？都不用隐去自己的名字。我起什么名呢？我进了电台以后，电台已经有12个人，在全国当时来说这不算小台了，是吧？当然现在发展的都100多号了，是吧？ 当时电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人民广播电台才有40-50人，那算大的，绝对大的，是吧？我们的这12人，可是呢有一个问题，12金钗都是女的，这12个没有一个男生，所以急切的需要招一个男生啊。我进来以后就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有三套节目，名字就叫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第三套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是这样的，户三个号，你进了哪个屋，三门挨着1、2、3，进哪屋就呼哪屋的号。我当时跟这个12个姐姐挨个啊，我们是配成对子，一在这屋播新闻是这个，在这屋播工人节目男女对播，在这屋播农民节目男女对播，然后再回来少儿节目男女对播，都是男女对播。所以当时啊，我那个大运动量训练啊，弄得我有时候都晕了。做这二套节目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啊，第二套节目都错了啊，因为这播的太多了。那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起播音名怎么办呢，是台长给取。等我进到这个电台5-6年进电台的时候，刚好我们台长上苏联观光学习去了啊，随着中央台梅毅同志他们一块儿去学习去了，是吧？台长不在家，副台长原来说等他回来吧，再给大家起个名儿。可是都播了2-3天了，第一天完了没名字，第二天没名字，第三天，我记得那是第三天进台的时候，7期这个天牛郎织女天鹅配，那天在给农民呢讲这故事，讲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30分钟的节目还要完了就完了，说得有个名儿啊，是吧？后来刚好我正预备明天要录音的这个木兰辞。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哎，我这关山这俩字儿啊，有这个雄奇之美啊，有阳刚之美，而且挺上头。我说关山怎么样？哎，副台长说，哎，可以，就这样。我这名字的由来就从木兰辞里，是吧？哎，取来了。当时取完这名以后，每天录的节目很多，回家趴在这个收音机前面，我就听自我欣赏，自己听自己，怎么的？听着听着，我母亲发话了，她说：“定威，你得好好向人家关山学习。你看人家播的，你看你那个广喊，因为什么呢？以前我都是诗词散文，是个啊啊啊，母亲伟大，她不爱听啊。”这老太太病在床上，一天总喊，是吧？等到进电台以后呢，服务性节目、小故事、牛郎织女，像这样的故事都讲开了，它内容不一样了，他喜欢。啊，因为我们取完名以后，不要随便对人说，我连我妈妈也没告诉，是吧？他就说：“哎，向人高先生好好学习，看人学。”我说：“妈，您放心，我将来一定比他播得好，这我绝对有把握，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小插曲了，是吧？当时是这样。等到进了电台没有多久，我这拉拉杂杂这一个问题谈了好长时间了。我说进了电台没多久啊，我就感觉到我从兴趣出发参加播音工作，这个是不牢靠。我调到电台原来的来由是我要到业余广播剧团，到广播剧团传摊儿，要啊把这广播剧团搞成专业的，业余的搞成专业的，啊，要这样子。我来这个播音组是由播音组长临时找我谈的，临时借用到播音组当播音员。这播音员跟这文学朗诵两回事，播音员大量的新闻节目、政治播音、新闻通讯评论。这个东西本身用事实说话是一方面，它有新鲜感的问题，再有一个它比较枯燥，它不允许夸张和渲染，啊，不允许夸张和渲染。比如说 妈妈，我爱你。在新闻中间就是妈妈，我爱你。在这个朗诵中间不然了，妈妈，我爱你。咱新闻中间，你如果说他们演出的题目是妈妈，我爱你，那不麻烦了吗？不伦不类了，是吧？你只能说演出题目是妈妈，我爱你，这样的个题目。所以你习惯于这夸张和渲染以后，到这个新闻节目再从头学，而且是非常需要语言功力的。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爷就是大爷，不能是大爷，是吧？你这同样是这一个字儿啊，下水就下水，不能下水，对吧？这个东西不能没有随意性，是吧？不能你想在哪儿种就在哪儿种啊。你播一篇通讯，写一个好的这个游泳教练，在台前，在这站在这个池子前面训话，告诉你们啊，要想学好游泳，必须要下水，到水里去，可不能怕进水里边去，那能游好泳吗？对吧？我们的小播音员背稿的时候，要想学会游泳就要下水，要想学会游泳就要下水，这下水是牛羊杂碎，是吧？你学会游泳来点下水，那不行，就在下水里边去，就类似这样的一些重音重读需要考究，是吧？像我播那个《欧阳海之歌》那个营里边，这个他这个干部，营里的军事干部、领导干部有干事、王干事、李干事，这俩字儿，如果您读不好，王干事、李干事，还有不干事的，是吧？那不就麻烦了吗？啊，都是这样一些东西，他必须要做到准确，必须要做到准确，所以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啊，字、词、句子。吐字发声，尤其是不能读错别字，不管正播也好文播也好，不能读错别字。你这个人造诣很深啊，大家非常钦佩你，你回来你这个人造纸很深，大家很钦佩你。这玩意儿言字边一个宗旨的纸，你不能读偏旁，这常见字儿是吧，常常出错事。你看我前几天听一个百家讲坛，杨乃武与小白菜，大概咱们在座的老哥老姐们肯定听这节目，是吧？这个教授，什么大学教授我忘了，反正是郑教授，教授讲，是吧？讲什么呢？啊，把这个犯人就押解到南京去了，押解不行，只能是押解。解放的解多音字，解差玉堂春，是吧？你解差不行，你都给解放了，那干什么用呢？那别唱那戏了，没了，是吧？押解反复，还有解往解，这就不行。再一个冠冕堂皇，就那一会儿啊，我听坐着听了一会儿，好多错字。冠冕堂皇，帽子读冠冕堂皇，冠军你不能读是冠军，对吧？冠军，但是冠冕你是戴帽子，你不能戴冠，不行啊，冠冕堂皇，哎，这都属于不严谨，确实是，尤其是为人师表，不要是以讹传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播音员这一行难就难在和字词打交道，太容易让人抓辫子了，你别怕抓，错了就错了啊！顺文过则喜，大与文过则败，要学这种高风亮节。谈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最近咱们天津大型朗读会也不是很多，但是每年总有，北京那个滚石公司吧，每年总要操持一次唐诗宋词朗诵，唐宋诗词朗诵会。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参加这个唐宋诗词朗诵会，和一些名家大腕们是吧同台。在彩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很不错的这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女演员，演江姐的， 啊，演过江姐和电视剧。哎，一提到江姐，我就可以和大家说，两个江姐截然不同，是吧？咱们就坐在屋里谈吧，就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啊。我1997年，应邀到这个重庆山城重庆参加他们啊，直辖市单列直辖市啊，成立是变成直辖市这个体制大会庆祝大会，啊，重庆在咱们变成第四个是吧？哎，直辖市大会，请我去朗诵，朗诵什么呢？他们这个人杰地灵吧，是吧？重庆的一个才子。辛亥革命的一个大家叫做邹容，邹容他写了个自由书，啊，一篇檄文之类的是吧？一篇文告，就是300多字吧，300-400字这篇，读这篇东西，古文，啊，比较难办一些的，又要声势，就想起我来了，我去了，读这篇东西的时候，我在台上，哎，很意外地发现了演江姐的于兰。啊，电影江姐原来最早的于兰同志，啊，哎呀，见面以后，我从小就非常钦佩你，啊，非常仰慕这个老同志，哎呀，那在台上那个谦逊呢，而且和我们相处那个素质，简直我，啊，这个莫齿难忘，确实是好，啊，那种情操，另外难怪他演江姐演得那么到位。人家老同志了，比咱们起码大20来岁吧，是吧？10几岁，然后下来说，关山同志，是吧？你看我在台上这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朗诵的我这表演还可以，这朗诵根本就没怎么接触过。哎呀，我说大姐太好了，太棒了！您这简直我们绝对得要多长时间才能到您这种地位啊？到您这种地步，是吧？非常了不起。非常谦和，非常谦和，是吧？所以这次唐宋诗词朗诵会，我听到这个女同志啊，这女演员朗诵什么呢？啊，这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谁家今夜扁舟子？谁家今夜扁舟子？这个独上。独上明月楼，哎呀，这原来都背过，现在这是差劲了。谁家今夜扁舟子？不想他了吧？我主要说的就是谁家今夜扁舟子，这个不能读成扁舟，扁呢，就是鼓扁，鼓起来扁下去啊，扁豆角那个扁字。多音字，扁舟一叶，扁舟一叶，小船，一只小船在江上漂泊，一叶扁舟，这个不能读成谁家今夜扁舟子，是吧？这个不行，这是多音字漏切了。还有，这个叫什么？江天一色无纤尘，这个皎皎空中明月轮，也是这个。春江花月夜里边这个词，江天一夜，江天一色无纤尘，纤尘烂脚丝儿，一个千百万的千字儿，这种两种读音，一个是纤细纤维，咱们织布这个纤维读纤，也不读纤维啊，纤维，再一个读纤，拉纤纤绳，没有纤的音，它读成。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明月轮，这又是一处错误。我想，因为你这个在天津大礼堂，你这个播出啊，这个朗诵啊，影响面很大的话啊，尤其都很仰慕的人，这不能让他出这样的差错。我就又想到他又是电影里的江姐。我就那老江姐在我印象里边太深了，是吧？我就不揣冒昧的上去说，哎呀，那什么同志，你今天这朗诵里边有出错误啊？什么错？哟， 我一看，此江姐非彼江姐也，这我就得留着点了，啊，我说你看那个，这个扁舟一叶，啊，谁家今夜扁舟死？不要读扁舟，啊，字典里就是扁的，字典里就是扁的。我一看，他不知道他那本字典哪儿出的，是吧？可能是幼儿园字典。不要那么多音，多音多音字也不可能。哦，原来如此，不说声色俱厉吧，反正板着面孔，是吧？特别不高兴。底下我还有一个呢，江天一色无纤尘呢，我就闭口不言了，我别再找罪受了，我这找骂，这提了半天，这好心变驴肝肺的，是吧？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提醒的，尤其在座年轻人不多，必须要注意谦逊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别只能听好，哎呀演得好，哎呀真漂亮真好，哎呀美得不得了，一听一点出问题来立刻八孔生烟，这个不行，是吧？我觉得这个底下我也就说回来，所以第二个错了。当天你别看当时嘴硬啊，晚上真正上午排练，晚上真正演出的时候改成扁舟了。可是那个纤尘呢，还是纤尘，是吧？这样满招损，谦受益，是吧？应该注意，我们就感觉到在这一点上，是吧？我的一些老师们，尤其大家知道齐越、夏青、潘杰、林田，这个中央台的四大金刚，那绝对都是一个个非常谦虚不知质朴，是吧？而且确实是啊，对别人谆谆教诲，全力以赴，是吧？我说别人读错别字，我也读，这播音员呢一辈子跟文字语言文字打交道，没有不出错的。所谓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这不是找这个下台阶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八十年代讲这个黄巢造反的故事，风萧萧，北京红学家研究《红楼梦》的一个作家叫蒋和森写的一本《风萧萧》长篇小说，写黄巢造反的故事。这里边他提到一个地名，河南洛阳那边开封有一个塔，塔的名字，大家注意这个繁荣富强的繁字，这大家都认得，我们祖国走向繁荣富强，这繁字繁荣繁华不都这个字吗，是吧？繁富，是吧？这个字，它这个塔的名字，一个这个佛教啊聚居地吧，是吧？哎，塔林写的繁啊，大字儿繁塔，我就随嘴就念，哎，我也从来不觉得会把这个字念错了，是吧？我也就在咱们天津这个播出中间，就哎看到两个囚禁的大字繁塔，囚禁这也是多音字，囚禁就带劲的劲啊，这真有劲啊，可是要读这个，要咱们多音词里边要跟这个疾风之劲草要搭配，跟着劲草搭配，不要读劲，劲囚禁有力啊，这他要读成静啊，这也是一个多音字。这个凡字看两个写的非常有比例的这两个大字凡塔，当时我读出来这个小说讲完以后，在全国各地也是交换，这袋子走到全国各地也都播完以后呢，一年以内我没有收到任何反应，就是说哎我不错，这溢美之词有，但是没有别的批评意见。一年之后我收到一封从陕西西安寄来的一封信，我一看这封信，那是一年以后了，这袋子转到西安那边播去了啊，哎，到那边播，一位啊，一个一封来信呢，蝇头小楷写的特别，这个比例特别好，那非常清秀，那字儿写的关山同志收，是吧？他说我给你提个意见。我一看这个写字的人就绝对是很有学问的，啊，那时候用这个墨笔写 他们都挂那圆珠笔，那时候还不多，都是钢笔，他是墨笔写的。然后我一看，关山同志，我很喜欢听你的小说，等等等等等等，可惜你这次拨错了一个字，拨错了一个字，就这个，他这个反塔不读反塔，读什么？婆塔，婆，婆婆的婆字。哎，我一看，我赶快打字，打开字典，一看新华字典有多义多音字，婆在姓氏上要，这凡字在姓氏上要读婆，不姓凡，姓婆。就像咱们和平区这个南开区这个区字在姓上要读欧一样，是吧？要读欧，他不读区，就这个意思一样，就说明咱们的学识还是差。哎呀，我立刻就回了一封信，非常感谢他，感谢这位同志。那是他是我是这个西安纺织厂的一个工人，藏龙卧虎。不要觉得这个工人群众啊，工农群众中间，人家这个学问大了。是吧？咱们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上，应该始终记得，你不过是渺沧海之一粟。大海里边这小米粒儿，你算是老几呀？有的翘的不得了，是吧？这个那个的，我有时候就看不惯。可能这点跟同志们一样，唱一个歌15万不来，30万，15万不行，少30万，30万一个下岗工人，一个月给100块钱。找谁要去？你唱一个歌，最多10来分钟吧，你再补一个，这家伙15万都对不起你。那就赚吧，赚完了吸毒去，抽大烟去，逮起来进去，自作自受。这就不多说了。完了，我感觉到我这些年呢，接触不少人。你看我这个到市政协作为政协委员的时候，跟马老、马三立、马老两次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一年一次聚会，天津宾馆，我们都是啊宣传文化体育界委员。马老那个谦和，而且那个随和，而且那种谦逊，是吧？对我们那种亲和，我是非常这个非常感动，一点架子也没有。相反的，咱们有些这个说他是，我认为高不成低不就的这些人，是吧？谱比他的名气大得多，是吧？自命不凡，是吧？这个就不多说了。我有时候在台上主持节目，我说那谁谁同志，你上什么节目？等一会儿，哇，起码我这一把年纪比你爹小不了多少，是这样啊。咱这说心里话，有就忍着吧，倒也好，我不去了，都快完。哎，谁是报幕？谁是报幕？后来厂家，咱们那个印染厂的工会主席啊，您是什么事儿？我报节目。哎，那关老师怎么？我刚才我问他了，他说等会儿。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有点脾气，不是没脾气，看跟谁。你越牛，我比你还牛，是吧？当然这个不对，我还可以检查，是吧？以后就不能再生这样的气。但是过去那些年代，这气没少生。是吧？总让你搞主持、搞报幕，你当时这跟这些腕儿们、角儿们打交道，哎呀，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只有自己。这个就说的是这过去的话，在这些，我们作为一个播音员，我作为播音员啊，我现在培养这个新播音员的时候，首先我告诫他们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急功近利，首先要修炼自己。要播好音，首先要做好人，这一定要啊，不能愧对你的听众，你应该全心全意的，是吧？这一点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可惜 有些东西是耳旁风的，没有办法。现在整个有些社会的大气候，一提出意见来，高老师，您别拿过去说了，现在跟您那时候不一样，现在讲究这关系学。我琢磨倒也对，所以咱也就别多说了，是吧？不过总的来讲，我崇尚一种东西，我们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有多少例子大家都可以看，多少官员，多少名家，一会儿这个哗搞得不得了，一会儿那个进去了，一会儿那儿那是公对簿公堂了，一会儿又出来了。这些东西幻，不说幻海浮沉吧，反正你这播音界是吧，这个艺术界里边这类东西太多了。对于自己来讲，就是应该严格自律，就像我们齐越老师说的，是吧？教育人的人必先受教育。啊，我可以跟大家说这样一点，我呢，这个毛病很多，从打这个进到电台以后啊，反正这个业务量很大，是吧？也有自己觉得哎自己还不错，飘飘然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通过不断的播讲这些英雄模范的事迹，我感觉到自己相差太多啊，特别是平平常常人中间的这样先进事迹，是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太少，是吧？咱不提别的，拿咱们天津的这个高风亮节的这个白方礼，老三轮工人，焊珠子啊，掉地下砸八瓣，人家啊无私的奉献自己的一切，一天挣多少钱呢？挣个这个啊几十块钱、百十块钱，一捐就有多少万，是吧？谁不知道这个钱买着好吃的啊，住好房子好啊？人到后来怎么样呢？一提到他这事迹，我听得眼里就落泪。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人民也不是说那么富裕，是吧？应该自省。应该懂得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是吧？我就觉得是这样。这个齐越老师就一再谈，齐越，我这个中央台的齐越老师，我把他奉为老师，并不是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他也比较喜欢我，啊，这个我没有直接听过他的什么大课这样，但是我1973年，我老台长这个重回到他领导岗位以后。就把我送到这个中央北京广播学院，就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参加这个老播音员的经验交流会，当时叫老播音员学习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学习。当时这个班主任啊，就是齐越老师，延安的第一个男播音员，是吧？中央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艺术指导，当时他也下放到这个广播学院当教授啊。我去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良师啊，是吧？这名师那家绝对受益匪浅，拼尽全力去学习。我们那个学习班就是老播音员经验交流会，不叫经验交流会了，那个年代一提业务不行，学习班行，所以就改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国各地广播电台一个台一个人，就是播音组长或者知名的老同志来，我参加那个学习。一上来这个第一天讲课，哎呀，老先生这个神采飞扬。等回来正式讲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咱们天津的这个码头上，这老东都知道，天津码头上这个搬运工人都系着大板带。大帆布的，特别硬的，特别宽的这个腰带，他拢住气呀、啊，他卖力气啊，是吧？这样，扛大个儿是吧？都要那大板带。哎，齐越老师是个老知识分子啊，原来这个解放前交大的地下党员呢，是吧？他怎么就在当个教授，怎么也系个大板带，上讲台？后来我就很奇怪，一问呢，他秘书才告诉我。他身体多种疾病，是吧？高血压、心脏病、 还有糖尿病，好多病，疾病缠身，气给不上了，老在当时五十多岁，也老是吧？哎，为了给大家讲好课，讲我们这门课，它不同于别的，你得做示范。他播那个铁人王进喜，那他播的，是吧？铁人一举手，大喊一声：“开播啦！”他得喊出来。你给学生们讲，他大喊一声：“开饭啦！”是吧？那谁行啊？那不行啊，那个，是吧？你真坐起来，他就有气。给我们讲，为了绘声绘色，老先生系着大板带，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在台上。哎呀，当时我非常受感动。哎，我就检查自己，过去有没有偷懒的时候？我偷懒的时候倒不多，就是全心全意的为学生们啊，为了新同志服务，这方面要找差距。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确立了一种，哎，为广播事业奋斗终生啊，你得从小处，小处做起，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做起。所以在那时候跟他学习的时候，他每一段工农兵，把我们带着，带到录音的带着，每个人的录音带录同一段，带到工厂，带到北京那个石油化工厂，那就什么红旗炼油，什么炼油厂，东方红炼油厂，带到王国福生产大队农村，带到这个蓟县坦克连，那北京军区的坦克连工农兵，分别让这个工农兵去听，去鉴赏，去提意见。我记得那次跟他学的时候，学这个播这个新闻，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咱们的当时外长乔冠华的发言摘要，我当时很动情，讲，给大家听的时候，工人听的时候说这个播音挺带劲的，都不说名字，不说谁播的，挺带劲的。齐越老师后来就说，那第一个呆子虽然带劲，但不能有小说味儿。但不能有小说味儿。乔冠华的发言发出小说味儿来了，那还有分量吗？啊，夸张了，渲染了，哎呦，当时我那脸红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是吧？就是经历这个东西，啊，经历这个东西，哎呦，我下来就向这个老师请教，我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哎。在这车上一路给我讲了一道，那个、专业的我就不再多大家跟你说了。哎呀，我说我下学，我说您放心，今天礼拜六啊，我礼拜一给您交代子，我重新录。他说好，听。所以礼拜六回来以后，晚上我就在那儿录这个半截儿，到19:07的时候，来了一份电报，母病危，速归。我的母亲病危了，是吧？住在天津第一医院，他不是老哮喘病吗？肺心病。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后来，哎，已经夜阑人静了，当时肯定也回不来了。当时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打的，没地儿打去，没有出租车呢。那时候70年代，就是有那个北京到通县的那个大公交，那夜里边早晨6点才发车呢，夜里边到8点那交线就停了，也没有了，回不去，所以只好就等着我下定决心，我就自己在那儿录这段音，录了4遍，最后感觉到差不多了，反正也到3点来钟了，是吧？我还叫上去，叫上去回来，据说我到天津以后，在医院陪了我母亲陪了4天，见缓，我又赶回北京，啊。齐越听说齐越老师还当着大家，就是在这个班全班会上还表扬了我，就是这次很有进展，就是那小说味儿就没有了，是吧？我也悟出一些道理来，而且就知道新闻类的事件怎么播，用事实说话的事件怎么播，啊，怎么样不同于文学啊文学演播。刚才我说那个佛塔的脖子上还有一个过节，那并不是我这个。找着下台阶啊，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呢，驻电台的记者，驻电台的军代表有一个人就姓樊，应该什么？他一上来就跟我们大家介绍，我叫樊喜顺，以后大家就管我叫老樊就可以了。 他叫樊喜顺。他如果要给我正音呢，当时我叫婆喜顺，你们大家管我叫老婆就可以了，那不就没事了吗？对吧？正好我赶上有这个姓，我就不知道这是个多音字，是吧？这也是啊，说起来也是个笑谈。我当时就说，嗨，都怨咱的军代表，他要当时读正了，我就没这事儿了。所以这还是自己要求自己不严的，是吧？大体上这种情况。我怎么把这个，哎，这个前面这个句子我给忘了。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逢明月楼，想起来了。我还要找回来，大家查理。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逢明月楼，啊，这个这是完整的句子，啊，这个现在咱们上点年纪了，没别的，一个是记忆，是吧？一个记忆，再一个腿脚，是吧？大家会有感觉，老了先从腿上老。现在我就感觉到是这样，最近这两年。以前还没有什么感觉，以前我下公交车一蹦就下来了。上次我去看牙去，离这倒牙子不到一米，才20多，一蹦差点崴到那儿。哎呦，我说，哎呀，岁月不饶人呢，可别逞能了。他这心绪不通，他心不老，可这腿脚老了，这就得承认，是吧？这个在这里，我随着便跟大家谈点正的，咱也谈点这生活中的。到这个年纪了，是吧？要保养身体，要注意，但是还主要是要锻炼，顺其自然，别总琢磨吃点什么营养的，吃点什么保健的，吃点什么，有时候上当受骗。大家挣的也不多，花在这上面钱呢，那冤枉钱都让那些白眼给挣走了，是吧？我说得注意这个问题，是吧？这儿我给大家可以讲个小故事，啊，不行，这时间。随便我既然说出来，讲个小故事。这个苏联大作家艾伦堡，他是个记者出身的作家。艾伦堡就苏联的，前苏联的，他写过一个如何养生的故事。他谈他的观点。他说苏联啊，原来前苏联首都莫斯科有一个啊年逾古稀的，就像咱们这年纪的是吧，过了70岁的年逾古稀的老者，啊，身体特别棒。身高马大，耳聪目明，是吧？这个耳不聋，眼不花，啊，背不弯，啊，背不驼，腰不弯，啊，绝对没，他身体特别好，生如红钟。人就说采访这老人家了，说您怎么样保养身体啊？说啊，我只有两点，有两点经验可谈，一是不喝酒，二是。不生气，不喝酒，什么场合我也不喝，谁劝我我也不喝，从来不喝酒。因为大家知道苏联呢，我在家那边酗酒成瘾，都醉到街上喝吧，醉到街上给冻死了，那常有的事儿，是吧？哎，但这是不喝酒，不耍酒疯，到什么时候不耍酒？再一个不生气，碰到什么事儿我都能隐忍，啊，总之和蔼以待。啊，不着急，不生气，你生气，你生别的去。哦，这记者一听，好精辟，您这两点太重要了，明天我在《生活专栏》里一定全文转发，啊，非常受感动。正说在这儿，这位先生的楼上噼里啪咚哗嗒啪，噪音大作。哎呦，就是说一万多不交钱，那楼上是怎么回事啊？啊？那是我爸爸跟我妈喝醉的酒又打起来了。他讲这么个故事，什么意思呢？你说你的经验啊，不喝酒不生气，这很重要。可楼上那二位呢，是他比他还年岁还大的，他的爸爸他的妈喝醉了酒又打开了，又生气，又那气中扭倒，噼里啪摔桌子打板凳，可比他活得更长，对吧？这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说呀，像咱这个年纪啊，啊，喜欢吃点什么，喜欢喝点什么，喜欢听点什么，喜欢看点什么，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好好活着。当然这点我需要补充，有病大家还要治，有病还要看，是吧？我有些东西体会不了大家的难处，因为我长到目前为止，不能说在以往啊，还没有什么大的疾患，比如说过去什么血压呀、心脏啊什么的，这个是肠胃啊，那阵儿也都过去了，是吧？是我到目前为止，我住了一个星期的院，那是零三年闹过一处胃溃疡，有一个针尖大的一个小眼儿，当时我就拉血，我都不懂，那没有一点医学知识，我说我怎么这个拉都像那芝麻糊一样啊，还跟人开玩笑，都黑的，是吧？后来我弟弟知道，哎呀，那你不对，赶快去看去，后来一查那样，是吧？所以这个医药费各方面到目前为止花的都是不多，大夫也没认得几个，是吧？但是有病呢，大家还要治，是吧？有还要治，但是不要这个希求啊。从秦始皇那开始，300童男童女儿就到处寻仙草，寻啊这长生不老之术，这个没到现在为止也没多大用，是吧？也没多大用，是吧？他还不如咱们平常老百姓活的时间更长，对吧？所以看来是，哎，心绪宽一些。啊，当然为难的事太多，我也不能像找你这个一定要解开那为难事儿。这个说人家你牙不疼，对吧？哎，但是还劝这老哥老姐们，啊，顺其自然，是吧？不要太难为自己，啊，我就是这样啊，供大家参考。这个谈到这个闪闪红星，我这录音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几个重要段子啊？1963年的《雷锋之歌》啊，1963年那录在1963年，1973年重录，现在放的录音是1973年的，63年的袋子找不着了，这后来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雷锋之歌》，主要是谈到这个朗诵，我的心得体会就是说。理解是表达的基础，理解一定要弄清楚，弄深，弄懂，弄明白。你要不明白，你读出来也不会让听众感觉到明白。他这句子里边，这诗歌里边有一个段子叫做望夜空，有倒转斗柄的北斗，这夜空当中啊，晚上夜里的天空啊，有倒转斗柄勺把，这北斗星它不有个勺把吗？七星啊，北斗七星啊，倒转斗柄，那勺把转过来了，倒转斗柄的北斗，看西天，西边的天空有纷纷坠落的流星，有这样两个句子，然后底下是什么是有始有终的英雄的晚年呢？什么是无愧无悔的新人的一生？是吧？这样的句子，我开头看到这句子的时候，诗我特别喜欢。当时雷锋日记啊，雷锋的故事啊，都63年时候大奖，就雷锋牺牲以后，全国各地都听他的声音，都听他这作品的声音，是吧？我当时录了很多，后来这长诗，当时的文化部长贺景之写的，是吧？非常感人，感情激越澎湃，哎呀，我感特别好，交我手里，我当然是啊，这乐不得的了啊。可是这个句子，我有点疑惑。望夜空，有倒转斗柄的北斗，这北斗星是非常明亮的星辰，可是前面的定语为什么用倒转斗柄的北斗？看西天有纷纷坠落的流星，流星是漂亮的，唰唰特别亮，可是为什么坠落的流星也定语？这怎么理解？好像又不完全是褒义，不完全是褒奖，是不是有点贬的意思？可又不行。正这时候，我当时所在的这个六里台、七里台、八里台、魏金路这一条街是文化街，啊，六里台是河北大学，七里台是天津大学，八里台是南开大学，八里台再过斜对过，那时候还没有立交桥呢啊，哎，斜对过就是天津师范学院，那还不叫师大呢，是吧？当时师院给我来封信， 啊，来封请柬到电台送来的，说国然同志，我们哪天定下来要召开这个雷锋诗歌专题朗诵会啊，雷锋诗歌专题朗诵会。哎呀，我已经太好了，我再一看这节目单，正好有我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段子，哎，我赶快就参加了。参加一个女同学啊，也非常靓丽，经济魔法，在台上望夜空，有倒转斗柄的北斗，看西天有纷纷坠落的流星，呵，感情非常深啊，非常深呐、啊，非常激昂，是吧？底下热烈鼓掌。我当时一听，鼓掌声是热烈，我也跟着一块儿鼓掌。回来我又琢磨，这是这样吗？是吧？我在犹豫之间，还有几天就要播出了。那个年代啊，也没什么年轻，也没什么忌讳，也没有什么怕，就给。直接给贺景之同志发了封信，给作家，是吧？文化部转这个贺景之同志收。过了没有多少天，还真回信了，提出我的问题。贺景之同志回答，在信中回答：我写这个夜空里的北斗，是指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已经叛变了。有倒转斗柄的北斗，他那个勺把转过来了，这方向变了，投降。然后西天有纷纷坠落的流星，坠落是指着西方的一些共产党，这个塔利亚蒂呀、福斯特呀，是吧？意大利的、英国的、美国的那些党，还有东欧的一些党，都追随着苏联展开了反华大合唱。这是贬，是一种指责。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你应该怎么读呢？望夜空，有倒转斗柄的北斗，看西天，有纷纷坠落的流星。这样没有美可言了，没有美好的感情可言。你如果是望夜空，有倒转斗柄的北斗，看西天有纷纷坠落的流星，哎呀，真好啊！啊，麻烦了，正好什么呢？反华大合唱好，可不就麻烦了？对。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版出来以后，那个味儿就开始变了，是吧？它是要歌颂，但什么时候要歌颂，什么时候要贬斥，它应该有力，这是指着它，是吧？这是雷锋之歌，是吧？那个创作的时候。那时候那放声啊，感觉到是真是从中国人民那种情感，全社会那种高潮，是吧？思维的高潮开始，是吧？再有这个欧阳海之歌，那是65年录的，65年录完以后啊，这个因为反响特别强烈，要求重播的领导就跟我研究，说咱是不是再放一遍？我说别，我在这个就是寒天，直接定了这调以后，转过年来正月底吧，刚一上班，我就背着行李卷儿，到咱们天津武清县，就是咱们郊区是吧？武清县4720部队，咱们陆军大部队，在那儿3连当兵去了。就深入到他这个部队，和战士一起啊，吃喝拉撒睡哎，一块儿边操练，边这个练武，边学习啊，边学兵，这样三同同吃同住同操练，啊，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我受益太多了。像我这么一个，当时你想这个，1966年初。我已经是33岁，32岁多了，32岁，啊，34年生人嘛，对吧？跟那些小哥17、18那小哥一块儿早练，那是相当累的，而且我们经常夜练，那时候叫拉练，最早听到的名字拉练，从那时候开始，60年代拉练，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一集合，哇，立刻睡了，半夜12点，都把你的行李都赶快打起来。都是九字条的那个啊，哎，鞋也都贴上，然后背起来走， 人家打的早都完了，我这还那鞋还没往里杵呢，就杵上后边，人都平的，我那是斜的，是吧？基本那样，那还说还可以，还可以，可是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那个跳那个堑壕，啪背着就过去是吧？我啪趴着呢，眼镜也没了，我找也找不着，就真的非常狼狈。但基本上还算合格，而那一段我感觉到我的情感有很大的升华。再读这些战士的心里话的时候，他们不像那生活语言的时候，我觉得比原来要生动多了，生动多了。可惜后来重播的时候没播完，就文化大革命停播了，啊，大体上情况是这样，是吧？这个到后来，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是停播了28天。就继续又回到播音部播音了，然后很快的又接到了这个闪闪红星、鱼岛怒潮、这个铜板英雄这样的一些本子。哎，尤其这鱼岛怒潮的时候也有故事。鱼岛怒潮写这个渔民生活，是吧？那是72年播出的，写渔民生活，写运船，说这个渔民在海上运船，你不习惯的旱鸭子别上船。说这个运船的场景啊，先吃什么吐什么，都食物都出来了，接着是黄汤，是最后是绿汤，把胆汁都吐出来。我说有那么悬吗？说写的有那么悬吗？感觉体验体验。我提的什么问题？我提的体验运船的感觉，登船。到了塘沽区。驴驹河生产大队，啊，塘沽的东沽，驴驹河生产大队，渔业生产大队，我提出这要求来，人说您这没法满足，您那个小船啊，就4-5个人的小船，现在不能出海，出海的都是机帆船，也是木船，是机帆船，起码10来个人的，还有轮机是吧？您再拿水摇，拿手摇呢，没有了。那一点不安全，好家伙，一下周里头了，您回不来了就。尤其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得给拽到海里去，那玩意儿那负不了那责任。后来通过组织写信，然后就说机帆船也行，最小的一个小的在这海上漂泊别的，那行，人家接了重点保护。我们这2个人，一个天津日报的记者出海，那不是当时刚那个3月份，刚这个开海该收获一些东西了啊，这个咱们的天津日报记者要海上作业，就新鱼要上市啊，海上作业拍这个场景，兼着拍海上日出，我呢是体验着运船的滋味在这么走的，夜里边3点来钟就出发了。那全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甚至啊，那灯光跟星星，灯光跟那星星一弯亮，是吧？走啊，先走的时候，船上这样走，是吧？这样走，我一点事儿没有。走了这1个来钟头，是吧？但到那海上得起码1个半小时以上。1个来钟头的时候，那记者捧着摄影机的记者，没有摄像机，摄影机记者，哎呦，我不行了，心慌。后来人家赶快把机子接过来，说您下边休息吧。那然后底下这小木门舱有楼梯，那记者往下一送脚，就出来下去了，根本就踩不到楼梯了，就没事了，是吧？一会儿您怎么样？我说没事，我挺好，我是这个海陆空，我哪儿都不晕。我心慌，我这你们这绿枝我看哪儿琢磨去吧，是吧？哎，这走了。哎，很快到了锚地了，到了我打鱼的地方了，打虾米地方了，锚地下锚了。下锚以后，哎，挺好，哎呀，可惜那天天有点灰。那记者啊，就是在这儿也拍不出日出了，何况现在他都跑舱底下睡去了，是吧？哎，我说这一片灰蒙蒙，待一会儿，哎呦，不行了，怎么回事？他那到锚地以后啊，那下锚了，船不走了，他这么就要摇了。左右摇了，这下坏了，就跟坐元宵似的啊！ 哎呦，一会儿我就，哎呦，我说我怎么有点心慌，怎么有点，这全身没劲儿呢？他说您这也快了，您也下边休息去吧。我说是吗？我眼前它已经不亮了，那东西就灰不唧唧了。我说那我就先休一会儿去吧。到楼顶，我也出来下去。到底下以后，发现人里边早就预好了两个木盆，两个这么大的木盆。事先告诉我难受啊，就得脖子枕着那木盆啊，那意思别吐外头，是吧？竹木盆到里边，嗷嗷，木盆在上面。我已经不知道什么色了，那什么蓝的、黄的和绿的不知道，那个难受，翻江倒海。我这一觉，我告诉你，起码再醒了的时候都快24小时了。我那不黎明时候出来的，等我再醒的时候，给我叫醒了，再上来以后，那外边已经鱼肚白了。你想一天一宿了，昏沉沉，全一什么都不知道，是吧？就那样。那薛微刚一醒的时候，我还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的作品，只听到船帮打水的砰砰的响声。《故乡》里边不有那句子吗？知道吗？哎呦！我说呵，就听到一些砰砰声，那就开始清醒了，肚子里的东西全没了，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了。哎呀，天旋地转啊，地转啊，那我真是那种感受。哎，后来出海以后，等再上来以后，就觉得腿软一点，只要一出舱，船一走起来，没事儿。人家都收获完了，等后来一走起来，等我到那个船舱上面一看，堆成小山一样的白虾嘛，小白虾。那小白虾嘛，上面就趴着几个皮皮虾，别的没有，螃蟹什么都没有。那刚春汛刚开始，哎呀，后来说您怎么样？对这海，我是海货，那我最爱吃皮皮虾了。当时也别客气了，最爱吃，和人就给我摘。你别看那一大堆，你看不出几个人一摘，好家伙，一大盆，全是皮皮虾，在海上拿海水一煮，那个香啊，绝对油哈喇的。这个当时像这样的情况是谈的是很多的，出海他的感受，另外渔民呢，他的描述，渔民呢这剑锋的锋刀似剑的，是吧？他这个脸上你看，40来岁的渔民，你看都像50-60岁的老大爷，他的额上的皱纹呢非常深，拿着海风去刺，是吧？但是脸通红通红的，皮肤并不粗糙，就是纹路显得久经风雨啊，哎，那种性格，那种开朗啊，好，交了很多朋友。那时候我觉得，就从我的播讲，从播讲联系群众啊，联系群众给我的教义，是吧？这是很多的。上思清的时候到白塘口，是吧？白塘口公社，柴家圈大队那老太太。那啊，你就是讲述的那个关山呐、啊，哎呀，多好啊！哎呀，那他80来岁的老太太身体特别硬啊。以后我讲这苦菜花的时候，我就想到，哎，那个老太太、老妈妈，立刻去想到这她那典型形象，对我来说是太有用了，啊，这个。说说这个什么吧，1977年6月，我讲这个林海雪原到山东采访曲波同志的经历，这一段有点可听性，啊，有点可听性。在这期间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找一些典型的吧，是吧？跟这个曲波见面是有点难的。首先，我接到这个重播《林海雪原》小说的时候，我有点忐忑，有点心里有点嘀咕，因为这部书60年的时候，中央台纪维石同志用评书的架子曾经讲过，60年，就十几年以前，16年以前就讲过了，17年是吧？然后呢？以后又出了电影《林海雪原》，尽人皆知了，形象也都已经活化了，是吧？这个我再讲16年以后，打倒四人帮了，是吧？咱再重新讲，还有人听吗？尤其那时候咱们的文学样式，咱们这个文艺形式也多的是了， 手段也多的是了，电视是吧，舞台戏啊，戏剧歌咏那多的是了，又不单单是咱们当时只有广播一家了，广播小说是吧，多的是，行吗？我有点嘀咕，为了慎重起见，我说要讲咱们就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要讲就把它讲好，事先跟编辑联系，给这个曲波的爱人刘波打了个电话。刘波当时是北京妇产科医院的书记，党委书记，是吧？就是书里边的小白鸽啊，书里边的小白鸽啊，哎，现在是书记。一打电话，给我来了个难题。电话里啊，特别是清脆的南方音语音的普通话，嗓子确实像小说里边特别亮的。哎，你是哪一位啊？我说我是天津电台的。我说啊，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是吧？我想找那个曲波同志，谈谈那个林海雪。啊，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哟，我说怎么了？他身体不好，心脏不好。一提到过去，他就要激动的，一激动就要犯病的。啊，坏了！我一看麻烦了，是吧？后来我一想，必须得完成这任务。我说您放心，我绝不会让他激动。我是讲小说，小说里边有几处有问题，啊，就向他请教一下，稍微的给我解释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别的事情。那样子你可不要多说啊！我说不会多说。那样子你去那个山东黄县好了，不是山东烟台好了，到山东烟台党校去找他。这个曲波回到烟台，他是山东人，烟台当局，他到山东党校去了。我一听好，连夜从咱们西站上车，那时候没有直达的，在兰村倒车，半夜3点来钟再倒一回才能到那个那儿。而且这不过这部书有个难处，给了我一共7天的时间，23号给我，5月77年的5月23号给我，77年的6月1号儿童节开始播出，就开始播了，录完了你还得看完书还得录呢，录完了胶带的到通过带子直接播出，不是直接在这儿讲，你得打出来，按正常情况下那就是说不去山东都够紧的了，我说没点儿，反正。不说什么，就熟练了一些了，胆子也比较大。走，编辑那时候去不了，小孩目前不能陪你了，我就一个人去的，转乘。第二天早晨7点，我的路程我排了大概最多有3天的时间，3天我路程回来还有4天，我就紧接着再录再画。好，到了这个党校以后，早晨7点多钟，7:40左右到党校，门还没怎么开呢，叫了一会儿。那个看门老大爷，你找我让你找着，我找曲波同志，走了，怎么走了？回老家了。我说老家哪儿？荒县。我说那有车通吗？哟，今天不行了。7点早晨一天一趟去，7点去，下午4点钟回来，这车。完了，这一天没辙了，我就那等吧，又待了一天。第二天一早。6点多钟就到车站了，在这等去了，到黄县。黄县这个县城特别干净啊，一问呢，到他那个招待所，一问就知道啊，去吧，在那边，你去吧。去了以后，到屋子里以后，啊，大家都知道书里边写的曲波一表人才203，是吧？浓眉阔目啊，身材都挺拔啊，哎，屋里边正好有俩人。沙发上坐着一个，旁边站着一个，站的那人穿一身这蓝B级服装，那个年代是吧？蓝B级服装，虽然天已经热了，这整整齐齐的叫白衬衫，站着啊，特别高大，一看浓眉大目啊，浓眉阔目，我一看，我说曲波同志，您啊，你找曲波同志哪位？我一看，我一进屋又一看，没有这再像曲波的人了是吧？我一看这个沙发上坐着这位啊。坐着啊，哎，那跟那沙发那个底儿啊，都先齐了，就是身子不高，是吧？而且呢，那脸啊，他黑，他不是黑的是吧？哎，而且还有点像有点疙瘩肉那样，他饱经那个这闯荡多少年嘛是吧？反正一身的感觉，身上还有伤， 还有疤痕之类的。他说：“哎呦，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秦国同志，那，他是操一口这个深重的这个山东音的，是吧？你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说：“我哪儿来的？我是啊，我说我天津来的。你做梦？我说我呀、啊，是那个我是那个小说获奖的获奖者，是吧？是播音员。我们这次啊，选了您那个《林海雪原》，这不再版了吗？大家都讲过，我们选播您的6月1号就要播出。”不是您和林海雪，我来采访您一下，哦，3天以后再谈。这是原话。要原来我特别反感，因为我采访过很多很多的大作家，是吧？很多很多，我就不说名字，什么杨沫啊，什么等等等，很多很多知名作家。咱们梁斌是吧？天津的梁斌同志是吧？还有孙震，都是大作家是吧？哎，没有一个这样的。都是和颜悦色，3天以后再谈。哎呦，我当时就给愣在这儿了，这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退也不是。我硬着头皮，我说他看我不言悦色，你看，我就刚到这态度了。这是山东文化厅的厅长，李什么？那站着的是文化厅的厅长，那当然是他学生在乡村，在老家呢，当然就是这老师在这儿在学的时候，恭恭敬敬的，毕恭毕敬的，啊，我们正在谈问题，啊，3天以后我接待你。我说，徐国同志，不瞒您说，3天以后我必须得回去。6/1，咱一共还有6天，啊，我那时候掐着一算，满打满算还有6天。我说不行啊，3天以后您呢，我就播不出去了。哎呦，你什么问题啊？他有点不高兴了。那原来那2030是说一不二的，对不对？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这怎么还？居然你这小兵子还跟我犯劲是吧？哎，你什么问题啊？我一听，好。我说您比如说吧，您这书里边写的这个杨子荣42岁，大家看这书啊，到现在这版本但还是这样，42岁。这个谁呢？2030呢？是23岁。2030首长当时23岁。2030这个是团级，啊，团正部子，啊，然后他这个呢，团参谋是吧？团参谋。这个42岁呢，是个侦察排长。从行政上排列，他们俩差3级。可从年龄上说，这42的必须得老蹦点吧，是吧？这23岁又得嫩猛点儿，可是这个声音一压，这个矛盾有错综，对我们播讲来说有矛盾的问题，这怎么处理？他一听，怎么42了？他问我怎么42了？哎，我说您这书您看看，他一看说，错了。我一看有戏，是吧？这错了，他就放下点了，啊，他说你改过来。啊，你改过来，改过来多少？我说你改过来，改上32，一下下了41、32，人家下了9岁。这咱知道啊，后来那书改没改，咱不知道。我就说当时这采访就这样，32跟23这还差不多，对吧？差一代人。你要真正差原来差那个20来岁，那在农村是一代人呢，对不对？10几岁生小孩那多的是，要不农村40东堂50东堂特别多的，是吧？这样就改过来，他一听，哎，你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听，好，我赶快说，我说你比如说，我说这个，因为我从学校出来的干部，从来没有这个实战经验，更别说剿匪，东北我都没来过，是吧？我说您这个剿匪阵前的那番动员，我想了解了解。这个曲阜2030首长啊，在这个攻打这个威武山的时候，在这个雪原上训练队伍，他有一句这个，他有一段词是：“你们要像燕子一样的飞过去。”他得像燕子一样的飞破折号，过破折号，去破折号，3个感叹号。这个我想他极度夸张。我想，我说这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训练培训，啊，那你先来来，他让我先来了，我说好。这正是我所需要，我先给表现一下，然后他正好给我指出， 我说是不是这样讲，你们要像燕子一样的飞过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这时候我打心里边敬佩这个老兵，直率热诚，人可不是那么客气虚假，哎呀你什么都好，哎，直接否定。我在以前采访任何作者的时候没这个，哎呀讲的关山同志讲的挺好啊，人确实人也不安此道是吧，人没写家，人给我播出去觉得不错，唯独这个去播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听好，我说您看怎么说呢，立刻这时候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站起来怎么的，站起来以后我打心眼里更敬佩了，原来他穿的是个矫正鞋，矫正鞋，矫正这鞋底一个高一个低，说明他本身现在走路是瘸的，过去在战场受伤伤病，荣誉军人是吧，站起来了，站起来的个儿我告诉你也就是1.6米，过不了1.6米，他不是高个子啊，哎，跟那书里边写，书里边典型化的表达嘛，是吧，这没什么一个奇怪的，哎，但是那种冲劲儿，站起来站起来跟我比划，他说你要想这样说，你要像这样说，像燕子一样的飞过去。非常认真啊，非常热情啊，那绝对那个老兵的炽热的心怀，当时我是非常受感动。我说今天算来对了，但是同志们，我可以跟你说，我不能像他这么讲啊，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啊，你如果我要像他这么讲，不是说当然我要是手怎么抡你们也看不见在播音里边，但如果这种节奏出来，那就是你们要像燕子一样的飞过去，你听着就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只能是你们要像燕子一样的飞过去，是吧？这样子，一个飞，夸张一个飞过去就行了，飞过去不行，啊，绝对不行。但是我从他的这个哎手势动作中间，从他给我哎这个讲述当年的鼓动，我心里就明白了一些这个。在血缘中间当时那种坚定力和这个士兵的热情啊，这个后来谈到这儿他很有兴趣了，他很有兴趣了，哎呀关山同志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啊我说我确实别忘人家现在还有事呢，厅长还在旁边是戳着呢是吧，我说这样，我说曲国同志，因为我时间太短了，我每次来啊两个任务，一个是提问题，还提了什么孙达德他们那些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再有一个我有一个试播的任务，我把你人物中间的主要角色次要角色正反面人物我都给你讲一讲啊，你看看准确不准确，哎，跟你想的有多大出入，跟你当时写的那个要求有多大出入啊，那好那好，老李啊要不咱听听就行了，他转了，老李当然就是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老李那没问题是吧，然后我说您选吧，那你像那一段，我说您选，您随便选任何一段都行，这书我都看完了，他说要不你把他姐姐牺牲那段念一念，他姐姐那就真正是鞠县长，就是真正是他的姐姐，是他的亲姐姐牺牲在这徐大马旺的这个刀枪之下是吧，牺牲了是吧，真正是当时我说好，这一段大概是我要选到读8分钟，三页左右读8分钟，我中间开始讲到4分钟的时候，这姐姐牺牲的时候就弟弟怎么怀念什么的，突然听到坏了，他哭了，他一哭我就害怕， 不能让他激动啊。这个啊，刘波已经说了，我说这真是，这要有好点怎么办？我说，哎呀，我说徐波同志，我要讲我就这么讲，您看看行不行？他一边拿手绢擦鼻子，一边说：“好，好，我喜欢你这个朗诵的，我不喜欢那评书的。”我在这里，我是如实的回答我当啊描述当时的情景，连他的语音都尽量接近他。在这里，我可不是褒，我不是贬这个评书，是吧？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我认为评书有它的长处，多少年来，我们的章回小说、我们的传奇故事，离不开评书的宣讲，它这个传代、传宗接代的问题，啊，确实能抓人，啊。就是从这作家这个角度，你也得听听他的意见。他60年听过评书的另外学员，这个77年我去采访他，可能第二次听到这里播讲方法，他有个比较。我在这里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当时我记得有个笔记，这个，从曲波同志谈他喜欢朗诵的，啊，我理解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讲，作家希望自己的原创色彩得以原原本本的保留，而不是如民俗的作品，故事热闹就可以了，所以他不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添枝加叶，而应该注意保留作者的文采。对于我本人来讲，我倒认为评书有它的优势，它是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喜闻乐听的。一部作品通过评书演播，影响面会会更大更广，是吧？反正总而言之，通过这个林海雪原和作者曲波同志的会晤，我进一步认识到，播讲小说熟悉生活，研究人物性格，揣摩人物生容笑貌，细腻地传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做到闻其声如见其人，闻其声如临其境，声声传情，字字入耳，才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是当时我通过那个回来以后总结的一些东西。说现在，你看现在这个喜闻乐听这个评书的样式，咱们现在很多大家是吧，通过那个女演员叫什么来着？说岳飞的那个，刘兰芳是吧？到现在的大家常听的这个稳稳当当的这位老先生，单田芳是吧？听众多的是，大家都喜欢听啊。看他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内容，并不是就明确一个这个朗诵的型，一个这个评书的型，也不是，这应该是兼容并蓄。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新人播讲界的新人来讲，虽然我年龄大了，但是我接触毕竟和那些老先生是不一样的，人家传代传宗接代的啊，人家世家，这里边有他很多强处是吧？尤其像袁阔成那样的大家是吧，那确实下了一辈子的功夫，人家几部书一直拿到底，不像我们这个照本宣科，大家看知道拿到我手里的就是我不会背不下来，大体上讲讲故事可以，要原文的话，我们都是在话筒间对着这个本子讲，对着本子讲，是吧？你们听我，虽然这个语句流畅啊，感情比较这个宣泄啊，这个情感呢、比较激动吧，是吧？但是眼前都有本子，我们不能离开，不说自己的话，啊，都是作者的话，是吧？在这一点上，他创作这个余地啊，他跟着本子走。跟着本子走，是吧？所以在这些时候，我们离不开采访作者，啊，采访作者，另外听取编辑这些人的这个经验。再举一个例子，啊，1983年呢，这个给中央台录这个《高山下的花环》，这是个中篇，啊，编辑啊，匆匆的来了。怎么回事？在北京啊，找了一个这个名家，就是话剧界的名家，录了一段时间， 感觉到不太满意，就找天津，天津来救我，是让我给救我。因为小报上，广播报上已经发了，就要播出这部书，还有一个星期就要播出了。可是临时感觉没通过，没通过改个人吧，就找我来了。找我来以后是这个星期的礼拜六，星期六，下个星期六就要这个全部十二段，他原来定的十二段，因为现在他原来在这儿是一天录一段，到最后不满意。我一看这时间比较紧，对我来说，我倒觉得不是说特别紧。我在天津录小说，一天半天绝对录三段啊，三段。这回我一看时间，我倒不，没，我感觉有些紧，倒不吃力。我一看这书，哎呀，拿到以后，大家知道那个老山战斗，那中越战争是吧？那你写那故事，山东作家李存宝的作品。我一看你写的昂扬激越，那感情啊，也是什么走后门啊，什么军队部队里边那些事件嘛，是吧？写的这啊，说实在的，琳琅满目啊，哎，感情起伏特别大。我看上以后就放不下本子了，连夜用了三个多小时把这个书看完了，就连夜就看完了。星期一一早我就给编辑打电话，我说你明天发吧，发星期二的录音。他说行吗？能那么快吗？我说你试试看吧，不放心，别着急，试试看，咱不得往前赶吗？星期二就开始录音。录音以后一个上午出了三段，跟我那原来一样。一边说哎呀，这么快。我说你看哪儿不满意？可以。接着下午又出来三段，六段完了以后，他这一半，他说哎呀，怎么这样我没问题了，这礼拜六是没问题了，是吧？第二天接着读第二天九点准时开始了，九点到下午的五点来钟啊，又录了七段，六七十三段。他原来设计是十二段，我多讲出半个钟头的东西来啊，十三段都拿到了。这个东西好，他简直是惊叹不止啊！实际上呢，我的感情完全融入到作品中间了，一发不可收拾啊！我都不能让你停啊，欲罢不能啊！这个尤其是读到后来出了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玉秀枯坟，这个好班长，就是这个整个部队的这个好班长啊，是吧？整个牺牲在这个前线，牺牲在老山前线。结婚刚一年的妻子，随着他的母亲，随着婆婆啊，抱着他未满这个未曾满月的这个孩子啊，来哭坟。那个场景啊，简直啊肝肠寸断，没有不流泪的。那家伙，那你想想，是吧？这个老母亲唯一的一个儿子死了，然后这个孙子刚刚出生，爸爸就不见了，是吧？就没了啊。妻子刚刚结婚一年，还没有过好日子就完了，是吧？而且呢，物业趴到坟上就起不来呀，那绝对伤心。我在播讲的时候，这个书全是湿的。突然间我感觉到，我说打住，因为我们录音间呢一层玻璃，播音员在里边大屋子，小屋子是机器间，还有编辑在那对稿，这两屋隔着一个。我说打住，那里边的编辑，中央台编辑，怎么了？我说不要，打住。我说怎么样？挺好的，太好了。他们俩都在那擦眼泪，跟着我们三个人同来一哭，是吧？哎，我说不行，你听听吧。他说没问题啊。录音员也说，丁叔挺好的，确实挺好的。好，我说不好，你们听听吧。然后一听，果然，是吧？这一段我也有个记录。下这段， 小说结尾部分啊，再说这个。我马上停了机，录音间里的编辑非常诧异，怎么停机了？我说得听听。他赶忙说不要停不要停，非常好。我透过窗户里啊，看到录音员和他都拿着手帕在擦眼泪。录音员也说挺好的挺好的。我还是坚持倒回来啊听一下，结果那录音中悲痛的抽泣、急促的呼吸以及支离的字音让人听来非常吃力。什么意思？连吃带喝什么都有，完全进去了，完全想不到听众听了，完全是自我激动的。你这个播讲是给人听的，是和听众亲切交流的，你要让听众听明白，你光自己明白了坏了，不行是吧？这样这个我说这得重录，编辑点头说是要重来，刚才怎么没感觉？我说你们手里有书，来龙去脉都知道，而听众只是听我们的有声语言，如果不考究那就不成了啊。这样就是我们播讲中间出现的问题啊。而且还有这个书13段两天拿出来的，这个中央台的编辑高高兴兴的走了，事后还写了一篇到天津找关山录制这个高山下花环记，写了一整版的稿子在中央台的报纸上发表，是吧？可是我呢，他当然非常满意了，可我那天就星期三晚上我一宿没睡着觉，我一宿没睡着觉，哎，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亢奋，眼睛就盯着天花板，就直愣愣就睡不着了。第二天到4-5点钟的时候，好像隐隐约约的闭了一会儿眼，第二天早晨起来，哎呦，一坐起来坏了，起不来，我又躺下了，腰这个疼啊，哎呀，怎么回事？过力了，当时不知道，是吧？因为录这么多年音了，你想想，83年，我已经49岁了，差一点就50了，是吧？哎，中年都靠后了，是吧？那时候这么拼，以前录那个红旗谱的时候都没这么拼过。他因为急着找人家，这个赶快给人完成任务嘛，是吧？这样子，整个浑身哪呀疼啊！我爱人说：“行吧，老小孩再耍吧，耍老小孩吧，看吧，这次说你不听。”我说：“哎，我不是不听，也不知道是哭是笑，回答人家的话是吧？特别难受。”通过这段事呢，就说播音员在处理稿件的时候，应该注意，哎，不能没有感情，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如果过了，过犹不及，那你还不如你差一点好，因为什么叽里哇啦啦啦啦，人都听不清楚了，那也不行。再一个，应该注意节制。当有大任务来的时候，不是急切的要求你。你比如说这次，人家说，星期六能够交稿就行了。我何必非得赶紧星期三那么使劲拼呢？也应该作为一个，当然你的积极性是可嘉的，但是你需要就细水长流的话，作为专业人员应该注意保护自己，也应该注意保护自己，是吧？这一点综合起来考虑类似这样的例子吧，还有很多的。这个谈到做人啊，谈到做人这一点，我觉得咱是9点11点，已经2个小时了，让1个半小时，咱已经我已经超了，差不多了，我可以放开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做人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做一个好演员，咱们曲坛嘛，是吧？做一个好演员啊，做一个好播音员，做一个好主持人，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是吧？好人怎么讲呢？不能向人民伸手啊！我不瞒大家说，我入党是经过一番艰辛的。我62年 组织上送我到这个北戴河休养。啊，那时候只有特级劳模啊，什么一些领导再去。哎，当时让我去了，我到了大海边，我才知道海这么宽阔呀！哎呀，常年在海河边走，说烟波浩渺，到这一看，哦呦，这才叫海呀，是吧？当时打心里产生一个东西，哎，对党的感恩，感恩的心情，党的培养有我的今天。是吧？那时候我就提出入党申请。回来以后，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第37号，是吧？是个小牛，是吧？这我就心灰意懒了。过后，是吧？这个我在那些年为什么呢？白天我播音录音，给大家讲课。啊，都讲，军代表说你把你所会的所学的都应该传给啊革命接班人，借给我这无产阶级的兄弟。我说没说的。晚上还是这波人坐在一起批判关山的资产阶级白砖道路。你说这个反差，这一天呢，这不是夸张啊，就是一天呢。要我说现在为什么知足呢？没有了。对于今天这个宽松的政治生活，恐怕老同志有感觉，年轻人无所谓，啊，不就是这样？哎，那跟我们那时候可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是吧？而且尤其是那个年代，谈到入党问题，都打倒四人帮了啊，打倒四人帮了，提把关山这个问题提到入党，提到这个议事日程了。有的同志就说，关山要能入党。没有人不能入党，同志们，关山是这样一个典型，是吧？但是我没有气馁，因为我觉得打倒四人帮以后，这种宽松的环境，而且这个实事求是这种工作作风，我觉得我打心眼里我非常感念，是吧？哎，结果后来没有几年，是吧？我的入党问题解决了。原来这个提出来的骄傲啊、清高啊这些东西啊，看来就烟消云散了。而且不但这样的话，1984年，经过组织手把我送到党的最高学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去学习，这不是一天一地吗？是吧？我觉得在这次学习当中，当时王震。啊，国家副主席是我们的校长，特别谈到啊，共产党是讲奉献的，是吧？尤其宣传工作者、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这个问题，深深的打动我，是吧？我明确，啊，自己的由来，尽管有自己的努力，但是离开党的培养，离开人民的信任，也没有今天，是吧？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决心，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是吧？当时呢，这个学习期满以后，啊，紧接着没多久，我简单结束啊，没有多久吧，东北就来请我去录这个教材，1986年，1986年，录教材呢，两个同志找到我，说关山同志。不好意思，本来我们应该早就来的，我们这个东北教育学院要给全省的中小学生录这个语文教材，原来啊是准备别人介绍找你来，但是我们知道你定职称定的是正高级，我们教育部门没钱，不敢请，我们就到北京啊找了副高，知名度也挺高的，是吧？因为开头这个定职称的时候，全国就定了5个正高级，是吧？其余有很多知名同志还没有上来。找了副高级，副高级跟他说：“行，你们是教育部门，我优惠，我收办费。当时录这个盒式带，就小盒带，是吧？盒带，我给外边录音一盒600，我给你们录音一盒300，一盒300，收费300，这很优惠了。”这二位一听，立刻就说：“好，那我们回去跟领导请示请示吧。”就赶快从北京回来， 什么意思呢？他们来的价啊，3块钱一盒，省里给的这个录音费啊，那时候你想咱们挣的都不多，那10块钱工资，你一盒带的是吧？你一天能录几盘啊？那近10几块钱就算不错的，哪知道人家优惠的价是10倍，赶快就回来了，啊，刚回来，回来坐在车上，哎呀，咱这任务没完成，这怎么办呢？这好几千里地，要不还是跟那李大姐给介绍到这里，那个介绍他那个老师，找我那老师，咱到天津再找找关山去。这么着来了一劲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你们怎么这样呢？他说，哎呀，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你找我啊，没有任何要求，我原来不知道他这个地方。我说你如果说你们必须要我有所要求的话，我就希望你们带我到你们哈尔滨的名胜古迹去一处观光一下就行了。哎呀，我们哈尔滨也没啥名胜古迹啊，是吧？我说比如说现在你们唱的太阳岛，那时候正唱那太阳岛呢，那多好。俩人一听，哎呀，妥了，一听还太阳岛妥了，哎，妥了，行，哎，高高兴兴回去了。等以后过了半个来月吧，我就到这哈尔滨去了，录音很顺利，录了大概是17盘带子，录了不到一个星期吧，17盘带子录完了。17盘带子就等于给了我多少钱啊？加一块大概是50多块钱，17盘50多块钱，是吧？原来人家的要价30块钱一盘，也就不够他录2盘的。我说，哎呀，我是非常感谢。我说这，你们是搞教育，我是搞宣传的，咱们宣教是一家，没说的。底下咱们就玩去了。他说对，明天玩去了，开车。等我一看，我这太阳岛啊，除了太阳什么也没有。他这个太阳岛是松花江旁边一块这开阔地，也就是说落潮的时候，这个土才出来，泥土才出来。踩的都是脚窝窝，涨潮的时候就没有了。有的不管浮出一点吧，给插根伞在这就是晒太阳。哎呦，连别说亭台楼阁了，连一棵树都没有，有2棵干巴树在这支这么支撑着。他说我们的太阳岛是唱出来的，关老师，您提的要求我没辙了，要不然您不来。哎呀，我说这不是，我说你没这个回来。到后来给我补偿了，干嘛呢？逛他的那个俄国那条大街，叫什么大街？是中央大街，那全是俄国式那砖都竖着搁着，老长老长的胶皮砖，那叫烧焦的砖，都是老俄国地。还吃了趟他们的没这是什么什么林的咖啡西餐，招待一通，就这样。所以从这开始，年年来请我去逛太阳岛。连点儿录音，这倒好。后来我连他那什么镜泊湖都去了，包括这杨子荣的他那个坟墓，像哈尔这牡丹江里边全去了，都是由于哎有情为重嘛，是吧？这是，所以和人民交往啊，不要把自己拿的总是个大腕儿，这样你融成一体，人家也会想着你的，是吧？这个礼尚往来，实际上是这样，是吧？从这个故事中间呢，我就知道了，和这些同志们交往这些年，只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吧？你作为一个宣传员，没有什么啊，这个自己感觉到缺失的东西，只有感觉到啊，学而后知不足，要补偿，啊，补偿一些东西，要，哎，播到好，学到好。虽然我现在已经是，再有2-3年就80岁了，我也没想到我活这么大啊！说白了是这样啊，因为我年轻时候，这，我不跟大家说嘛，1米7多的个儿，55公斤，很瘦，而且还身体看来挺连本儿，但是这些年的历练吧，是吧？我觉得主要是，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责任感，我们应该有责任感。我这个，如果我说我这个朗诵的风格或者播音风格吧，我就说我要以情代声，以情运气， 啊，这个声音啊，它是情感。比如说这山真高，这山真高，这是念字。再说这山真高啊，累得不得了。再有了，这山真高啊，变了，它语气不同了，是吧？你感情里的注入，注入感情要有情，多发有情之声，是吧？这不，这个有个条子，别太累了。欢迎您，您给示范朗诵您的经典。我这经典都大号文，没法弄。我给大家这个弄小段儿，这小段儿，是吧？就是谈到这感情的问题。现在大家不是看这个叶挺的电视剧《叶挺》吗？是吧？我觉得前面有个他的代表作《求歌》，是吧？我在这儿给大家读一读啊。效果不是很好，谢谢啊。好，来点水，来点水。我这现在是这几年了，过去就一直在站着讲，我就习惯了，现在在坐着。上次差点感觉站起来差点摔跟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呀，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么能从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没事吧？
啊，
我讲到这儿吧，啊，讲到，哎，讲到这儿吧，是吧？这很愧对大家啊，这个我所能的也就这些东西了，是吧？
下回再见吧。
下回再见，啊，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
往哪儿？您先坐这儿，
大
家先坐这儿，先坐这儿吧。别拥挤，慢慢排队更快。